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的3月22号星期三，我们这一个节目也来到了第69集哦。其实做这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啦，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收听哦。我大概也是慢慢的摸索，也大概抓到了说，诶，到底有哪些东西我特别想聊哦，有哪些东西我会特别跟大家分享。我意外的发现其实跟我一开始的设定差不多，诶，就是说我自己很喜欢一些科技的东西哦，所以会跟大家聊一些日本有什么新的产品啊，新的服务啊，新的科技的运用。那旅游这一块呢，当然就不用说了，就是自己本身也是旅游起家的，那自己平常在做数位行销的工作，所以说也会读一些数位行销的报告。我其实非常意外这一块大家那么喜欢，是不是台湾比较少人在想日本的这些趋势上面的东西，比方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广告啊，什么东西卖的最好啊，大家都在买什么啊。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因为如果每天在台湾生活的话，我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台湾是哪些便利商店比较大哦？你可能想都不用想，你就可以直接回答我说啊 ，Seven 啊，小七啊什么的哦。那如果问你说，什么东西卖的最好，你就觉得，最近都在卖什么？你基本上你是不用去想这件事情的。不过通常你要去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你又没有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去分享身边的东西还不如分享一些报告啦，这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点点哦。就是你在台湾要去理解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干嘛，可能你可以用一些自己平常生活的感觉可以去略知一二，但是你如果要讲日本的年轻人在干嘛，你想要用感觉去描述这件事情好像就没有这么的容易哦。说坦白话啦，我自己在日本哦，有一些年龄群的人我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触到哦。毕竟我在日本基本上应该没有六七十岁的朋友，年轻人的朋友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年纪比我大个十岁二十岁的朋友真的是几乎没有。所以我要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大部分的时候啊还是得靠一些数据跟观察哦，才有办法知道啦。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啊，应该是我本节目以来我觉得算是比较深入的一集，因为我一直在想这一集到底要不要做，因为这一集其实会稍微复杂一点点。如果你本身呢对这种数位行销啊比较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可能你就大概听个一下你就跳出去了。不过我会尽可能把它讲得简单一点，我最后决定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哦。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日本的广告费用哦，因为电通呢它其实每年都会出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其实与一般大众真的是稍微远了一点点哦。我第一次开始接触这份报告啊，是我之前还在台大念硕士班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有一个政府的专案要去整理就是日本这边他们有线电视的发展哦，我才开始接触了这些日本各个在出的这种媒体报告啊或是广告报告哦，就一直看着它哦，这个网络上面的广告从一开始没什么人下，一直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在下这个网络的广告。那广告呢当然就会牵扯到日本的一些媒体的特性啦哦，一直到现在日本基本上还是那几台嘛哦。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日本的广告，不是说哪个广告好看哪个广告不好看啦，而是说我想要从这一份广告的报告里面呢让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2022年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哦。毕竟呢广告这件事情现在其实一般大众你每天在那边刷脸书什么就是一直在看广告的人啦哦，你也可以去比较一下你在台湾看到的感觉跟在日本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会尽可能的少聊一点数字哦，多聊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哦，让大家可以稍微对日本的市场有一点点了解。那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资料的话哦，你可以直接去 Google 哦，电通2022年的日本广告费，这个是在2月底的时候所发布的新闻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份呢就是2022年日本广告费的网路的部分，那这个网路费用的分析呢是在上个礼拜哦3月14号的时候出来的报告哦。那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2022年日本的广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它整体的广告费重新站上了7兆日元的市场。其实要讲到日本的广告费用呢就不得不来稍微讲一下股哦。日本的广告市场啊一直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兴盛的，我相信很多人哦是很喜欢看日本广告的哦。 那有一些台湾的广告导演也很喜欢参考日本的广告，在台湾去做出非常类似的色调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就是那种灵感的来源哦，因为毕竟呢，这个文化上面跟美国相比，可能接近的地方还蛮多的。基本上呢，聊广告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当你看到哪里有广告，你大概就知道，诶，谁在赚钱，呵呵，什么东西很活跃，它就会有广告出来哦。那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年份啊，叫做2007年，其实是距离现在大概15年前的时间哦。为什么呢？因为2007年的那一年啊，其实是日本的广告费用啊，第一次突破7兆日元。不过呢，很遗憾的是呢，隔一年就开始减少，到了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跌了1兆日元之多哦，跌到已经不到了6兆日元左右的广告费用哦。那之后呢，再稍微跌一下，又继续慢慢的爬坡哦，爬到2019年的时候呢，原本啊觉得接下来就要破7兆了，结果疫情一来啊，这个广告费用又掉下来，然后又在今年2022年的时候重新又回到了7兆关卡，这应该算是史上最高的一次哦。那我就想要来跟大家比一下2007年跟2022年到底这15年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其实这里面最有趣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如果你要讲广告，大家想一下2007年你在哪里看广告，应该是电视上，对不对？所以一样是7兆日元的广告市场呢，其实在2007年的时候有一半是电视，不过那个时候呢，它基本上每年都已经是用 2% 左右的慢慢降低，原因是因为啊，网络的广告啊在慢慢的抢这个市场，从2005年到2007年每年大概是从 1.5% 左右的方式慢慢在往上爬哦，爬到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只有 8.6% 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哦。那当时呢，在日本广告的一个非常的大宗，就是不是电视广告也不是媒体广告呢，叫做其他，其他的广告包含什么呢？包含哦，你在户外会看到的大型广告哦，在电车上面看到的广告，然后呢你会看到 DM， 然后你会看到折了一些传单塞在你的信箱里面哦，这种各式各样不是透过媒体出来的广告啊，其实也占了 40% 哦，那个时候是这么的高哦。那到了2022年这15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就跟大家所猜的一样哦，网络的广告就是一路的比例大量的上升，那个时候一样是7兆日元的总广告额哦，网络呢只有 8.6%， 但是到了今年其实已经到了 43.5% 哦，基本上已经是最大宗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讲到传统的四媒体，就是电视、杂志、广播、报纸齁，这四个加起来呢，那个时候有 50% 嘛，对不对？那现在呢，那个部分啊已经降到只剩下 33.8%， 那一个比例啊已经比网络的广告费用还要低了齁。跟大家提醒一下齁，这个比例呢其实在去年前年啊，就是2020年跟2021年啊，其实四大媒体都还比网络多 哦，但是网络的媒体呢在2022年的时候啊是 34.9% 哦，超过了四大媒体的比例哦。当然我刚刚讲到那个什么户外啊、电车啊、传单啊，它呢基本上也降到了 22.7%， 但是 wait 22.7% 依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尤其在这个 22.7% 里面呢，有 4.8 齁，这个是所谓的 DM 齁，那有 3.7 是传单哦，这其实都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做法齁，那户外有 4% 哦，也就是说你基本上还有 4% 左右的传单其实还是在外面发来发去的哦。我还记得啊，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网络刚开始起来的时候齁，然后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在聊网络广告齁，就说网络广告的敌人是谁呢？是媒体吗？那时候没有人在讨论媒体哦，那个时候网络广告一个很重要的敌人其实是传单哦，日本真的是一个很会发传单的地方哦，那的确也是相当的有效啦哦，但是呢基本上呢传统媒体啊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份额在这里面，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传统媒体啊基本上在巩固自己的位置来讲其实还算是巩固的非常非常的好啦哦。怎么说呢，这个有点牵扯到我之前就是做的那一份报告哦，就是日本的有线电视的市场的发展哦，其实是没有发展起来的哦， 那个时候日本呢的媒体最主要就是四加一再加上一个 NHK 哦。那四呢就是有四家大的电视台，然后加一呢是加一个比较稍微小一点的电视台，然后再加上 NHK。 那依照日本的规定，你每一个都道府县都会有自己的电视台，所以这些电视台就会有一种串联的概念哦，跟美国非常非常的像。比方说呢，你在大阪的某一家电视台就会跟东京的某一家电视台合作哦。那你大概会在主要的时段里面会放非常类似的节目，但是呢你会有一些 local 的节目哦，会依照政府的规定，你会有一定比例的 local 节目在你的电视台里面播出。所以最主要的制作费用呢，大概都还是集中在哦，这个四大算是怎么讲的电视网里面哦。这个四加一大电视网呢哦，比方说 TBS 啦、朝日电视台啊、每日电视台、富士电视台哦，那个加一就那个东京的电视台哦。那这个四加一大电视台其实也对应了四大一家的报纸哦。那广播也一样，广播也是就是这几家电视台他们旗下的服务哦，所以他们基本上算是纵向跟横向都算是有非常好的关系在这里面，所以你才会发现到说、哦、日本最主要的一些日剧啦、综艺节目啊，大概都还是从那几家电视台里面、哦、出高的制作费用所制作出来的产品哦。那在整个网络进来的情况之下呢，那当然啦、啊、这个日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就是 Instagram 哦，一个国外的一个公司直接串入了日本的广告市场哦。在 Instagram 之前，其实日本也有一些社群媒体哦，但是这些社群媒体呢基本上都被 Instagram 跟 Twitter 这两家公司给霸占了。你现在讲到比较大的社群媒体啊，大概就可能就是 Instagram 啊、 Twitter 啊，或者是 YouTube 啊哦。那当然他们也有 Podcast 啦哦。那不过呢，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呢，传统的电视台有没有因为这几个冲进来之后、哦、就被新的媒体给取代呢？哇，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哦。我觉得基本上也算是没有啦、哦、没有那么严重、哦、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呢，内容基本上都还是在他们的手上。那除非像 Netflix 或者是 Disney Plus 哦，这种非常大的外国资金进来哦，能够去改变一些他们的市场之外呢，绝大多数的日剧啊，基本上还是从这几家媒体当中所做出来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些电视台呢，也不太会把他们的节目放到 YouTube 上面。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会开始开自己的平台哦，富士有自己的 FOD 哦，然后 TBS 他有跟 Netflix 合作哦，那日本电视台有跟 Hulu 合作。总之呢，他们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平台在网络上面。最后呢，这四家电视台呢也一起合作开了一家公司叫做 TVer 哦。那这个 TVer 呢，就是你可以下载一个网络上面的平台，你可以看到这几家公司过去一个礼拜的节目。总之啊，这些内容还是都锁在他们自己的手上、哦、在网络上面。你也会常常听到日本人在说，诶，我在看网络节目的时候呢，最后还是回到了这几家大的主流电视台里面在观看哦。尤其是那几档、哦、非常强档的日剧啊，在 TVer 里面啊，那个下载数都是相当惊人的。换个好的角度去想、啊、YouTube 上面的那些广告呢，基本上、啊、你也不用太去跟那些传统的媒体竞争啦、啊、因为那些传统媒体不会像台湾一样、哦、整个冲进来 YouTube 里面、哦、以网络的新闻来讲呢，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网络新闻平台、哦、那他们有成立自己的一些网络的汇流媒体、哦、那我刚刚有讲到他们有所谓的广播、哦、那广播一样的、哦、他们有非常大的广播的网站在网络上面，所以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听广播、哦、回去去听他们那些传统、哦、高制作的网络广播，诶，这流量还是相当好诶。那你去看他们的 Podcast 的情况之下、哦、他们的 Podcast 呢基本上、哦、大部分也都还是这几家比较大的媒体所制作出来的、哦、我们先来简单聊一下这四大媒体、哦、那这四大媒体里面呢，最主要啊2022年的冬季奥运呢跟那个世界杯足球赛，所以说有很多的广告呢其实都是靠这两个非常大型的国际型的活动、哦、所冲上来的。那这里面如果你要去看不同的业别的话、哦、最主要最大的增加、啊、其实是交通、哦、跟这种旅行业者、哦、原因是因为呢在年底啊，他们有全国旅行资源之后，其实呢你大概到哪里你都会看到旅游的广告、哦、整体来说、哦、不管是报纸、杂志或电视、哦、他们的整体跟前一年比起来都是微微下降的、哦，唯一有大增加的呢其实是广播的部分。广播的部分呢里面增加最大的类别啊，其实是关于时尚类的、哦、以及外食类的服务还有化妆品、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要结束了，大家都要走出外面了，所以这几个类别特别容易成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络的部分。那网络的广告呢？那网络的广告呢？其实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哦，都是从原本的四大媒体里面转过来的哦。我刚刚有跟大家聊过哦，他们其实在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份额。好，那整体的网络广告里面呢，我就跟大家稍微简单分析一下哦。关于所谓的那种搜寻广告哦，比方说你在 Google 啊打一个字跳出来的广告哦，占整体网络广告的部分呢，大概是 40% 哦，他们叫做检索联动型广告哦。那所谓的 display 广告就是呢，它会直接跳出来，你会被强迫看到的那些广告，有的是你在滑文章的时候会看到的啦，那里面呢大概占了 30%。 那动画就是所谓的影像广告大概占了 23.9%。 那这三个呢是在日本相当主流的网络广告，其实都有在成长。那当然成长最多的其实是搜寻的广告。那搜寻的广告呢，我之前啊有一集有跟大家聊过哦，在日本啊搜寻其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呢很多大公司啊他不太去做 SEO 哦，所以你搜寻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很急的东西啊，第一页几乎全部都是诈骗集团哦，也不算诈骗集团啦，在日本叫做恶德商事哦，就是他可能跟你收很贵的钱哦，然后呢他做生意的方法也比较可怕一点哦。那在影片的广告里面哦，大概占了6000万日元左右哦。那它日本通常会分 in-stream 跟 out-stream 哦。那 in-stream 的广告就是说呢，你在整个影片里面的前后所插入的广告哦，大概是 58.4%。 那 out-stream 就是比方说你在一些影片之外的地方，像是资讯栏里面下的广告哦，占了 41.6% 左右的比例。今年整体的网络广告啊，我刚刚有聊到大概是 2.4 兆日元哦，他们预计啊明年大概还会再成长大概3000亿日元左右哦，网络还是不断的成长，不知道明年啊电视会不会继续的下降。我在前几天啊跟我自己在广告圈的几个朋友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哦，大家就是一直在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四大媒体的广告会真的整个降下去。不过我们讨论的结果应该是大概还是不会。你在日本呢，虽然网络广告一直在抢占四大的市场，但我觉得但是传统的媒体广告啊，我觉得短期之内还是会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啦。好了，这一集稍微聊的真的是蛮研究生的，就是真的在跟大家聊报告，而且跟之前的报告相比较起来算是稍微生硬一点点哦。理论上这节目里面这样的报告应该不会出现太多啦，但是因为这个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产业报告，我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希望大家从这集节目里面也可以稍微对于日本的广告市场有一点点感觉啦。好啦，明后天我们就要来聊比较旅游轻松的话题咯。那我们这一集的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按下5星好评，我们明天见咯，拜拜。